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本课是第13课，总共有30课。我是黄雅阁老师。第13课呢，我们主要讲到约翰福音第11章。那11章里面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在复活以前所行的神迹的最后一个，第7个神迹，使拉撒路复活。这段呢，也是耶稣基督在公开事工的尾声。到12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就将耶稣基督公开事工的叙述呢到一个段落，接下去呢就是他私自对门徒们的教导。本课呢我们分成5个大段落，第一段落呢是拉撒路重病耶稣的反应，是第1节到第7节。接下来看到拉撒路死了，耶稣再进入到犹太地，是第8节到第16节。接下去耶稣宣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17节到27节。第4段讲到拉撒路的复活，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第7个神迹，是28节到44节。最后一段第5个段落，45节到57节呢，这些犹太人领袖呢要计划来杀害耶稣。我们看到11章第1节讲到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呢，就是用那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我们看到这边很有意思，这里呢，其实玛利亚用头发擦他脚，用香膏抹主呢，事实上要到下一章里面才会来叙述。约翰呢，在写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大概就假设这些读约翰福音的人呢，他比较相近的这些人呢，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第3节说，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因为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的，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这段蛮有意思的。第一个呢，讲到说，耶稣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刚读到第10章的最后一段，讲到说耶稣在什么地方，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的领袖要抵挡他，要迫害他，所以他就到约旦河的河东去了，在当初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所以在河东。那这个是从河东的约旦河河东呢，那个时候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呢叫做约旦河另外一边的伯大尼，名字又叫伯大巴拉，所以呢那是在约旦河河东呢。那这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旁边呢，那个伯大尼呢就是这3姐弟哈，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住家的地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东边很近的耶路撒冷东边的这个伯大尼。所以呢他们就差遣一个人从河西的伯大尼吧，啊，就是耶路撒冷旁边这个伯大尼呢，差一个人到河东的伯大尼呢，向耶稣去通报说，哎呀，你所爱的那拉撒路重病了。那在耶路撒冷旁边这个伯大尼呢，走路时间大概只有在 2.5 到3公里左右，所以大概走路相当近的地方就可以走得到。这边提到呢，耶稣在河东，约旦河的河东传道，这时候马大跟玛利亚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因为拉撒路重病。可是他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特别说这病不至于死，是要神的儿子得荣耀，因神借着神的儿子能够得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他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也一定相当纳闷，说既然这个病不重嘛，这病不至于死哈，为什么还要去看他。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在以往耶稣基督的医治都是病人或者是病重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呢，请耶稣来治病。 即使呢，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九到五十五节的时候，看到那管会堂的女儿近乎死，刚刚死吧，啊，他说他没有气了，所以耶稣基督就进入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让他苏醒过来。在那之前呢，每一个人所看到耶稣基督所实行的神迹是个医生的功能，医生呢让病人能够得到医治，即使像管会堂的女儿呢都已经奄奄一息，说已经好像都没气了啊，可是耶稣基督到了以后呢又能够让她又活回来。可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耶稣一边讲说她的病不至于死，另外呢她还故意的多待了两天，然后才到犹太地区。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有人来通报了。首先这些门徒们他就说，哎呀耶稣啊，你最好不要去啊，拉比啊，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因为有人来通报说拉撒路病重，耶稣又说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了，那这些门徒就想那你就不要去了嘛。可是耶稣的回答说，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到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接下去他就越讲越明白，他说我们的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这些门徒们听了跟，哎呀你休息睡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嘛，那有什么好，那我要想去叫醒他。我们今天在录制的时候可能听到我声音呢是有点沙哑，因为这两天也有点感冒，所以声音不是很清晰，实在是需要休息。但休息的话不是多睡一下吗？他说你看拉撒路睡了嘛，您就多休息一下的话应该就养养，就不是会比较好吗？所以他门徒对说，哎，主啊，他若是睡了就不必好了吗？那耶稣知道说他们不明了，他说其实拉撒路是死了。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所以在这边耶稣是特别的要行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跟前面六个神迹很不一样，因为拉撒路等到耶稣到的时候不是才刚刚死哈，已经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这个时候耶稣执意要去犹太地，这个犹大帝呢其实这些人都想要杀害他，所以多马呢又称为迪图马呢就对其他门徒说，好吧好吧，那我们就跟着他去了，就跟他一起同去。那在这边观察到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门徒呢原来也是避开了犹太人，在犹大帝的这个犹太人因为要逼迫耶稣要杀害耶稣呢，所以就跟着耶稣呢住在河东，约旦河东，在那边传道。那些门徒原先听到耶稣说嘛，这个病不至于死呢，所以就跟耶稣讲说，啊，你去犹大帝很危险，所以你最好不要去嘛。耶稣呢却执意说一定要去伯大尼，因为拉撒路死了。哎，大家想想看哈，那时候耶稣开始的时候不是跟他讲说这病不至于死，结果怎么又让拉撒路死了呢？这时候门徒会不会怀疑耶稣的先知的能力呢？其实不是这样子，耶稣在这边要行个特别的神迹，跟前面的不一样，是一个人已经死了埋了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所以是真正死了完全死了，然后只有神能够给他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说他就比较白日跟黑夜，因为他自己就是人的光，他说白日的时间不多，一天白日时间只有十二个小时，所以趁着白日要赶快做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跟着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世人的光，我这光跟你们在时间不会很久，我要趁着这个机会让你们完全的明白耶稣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看到哈，这些门徒跟着光行走，可是有些人呢就宁愿不要这光，要在黑暗里面行走。你看这些门徒跟着耶稣是在光里面的，可是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呢就是趁着黑夜偷偷摸摸的去告密找人来逮捕耶稣，他是在黑夜里行走的。那么再比较呢，多马虽然疑虑怕跟着耶稣基督这次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到犹太地的话很可能会遭害，可是虽然有些疑虑， 可是他实在还是非常的忠心的，毅然的跟随的耶稣。那他们就回到了犹大地，到了伯大尼的地方。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几天了，17节讲了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这边讲的六里呢，在原来的翻译是讲六华里，六华里就差不多是3公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跟玛利亚呢，然后就来安慰他们呢。马大听到耶稣来了就赶快来找耶稣，可是玛利亚呢还待在家里面。马大一看到耶稣以后，第一句话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然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然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大家注意听这个两个的对话，很有意思。马大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原文的直接翻译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还相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地方的我信呢，用在原文里面用的这个呢是完成式，就是说我已经相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看马大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对话呢很有意思哈。第一个呢，耶稣到了伯大尼，拉撒路已经死了，埋葬了4天了。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相信呢，人4天以后是不可能再活回来了哈。人呢，在那个3天的时间呢，还有可能会复活。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相信，有可能呢，他灵魂还没有离得太远，说到了第4天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大概特别就等了4天哈，让他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这个时候马大他的反应呢，他的神学思想其实相当正统的。他说，耶稣啊，如果你找到的话，就必定可以医治拉撒路。耶稣啊，如果你求神的话，神必定会应许的。第三，耶稣对他讲说，拉撒路会复活的。马大没有办法想到说拉撒路是现在就能够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真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掌管生命，他没有办法想到那点。所以他说，啊，是啊，我相信了，拉撒路在末日会复活。第四，他说，我信，意思说我已经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所以我已经相信了我刚刚所陈述的这些呢，都是我的信仰。我们其实想想看，这跟我们的传统信仰也很接近嘛。我们传统信仰有时候常常说，你们信耶稣基督哈，赶快要信耶稣基督可以上天堂，将来可以上天堂，是不是？可是这个是不是整个福音的重心呢？若我们读整本的福音书，约翰福音，整本的新约圣经，是不是重点是不是说你信耶稣上天堂呢？这样的信仰跟马大的这个信仰类似的，所以将来在末日时候他会复活。耶稣所强调的重点却不是这样。的确的，每一个人在末日时候将会复活，信主的称义，不信主的被审判，将来都会复活。这是在当初的犹太人跟现在基督徒我们都共同的相信。可是耶稣基督的重点不是这样。耶稣说，第一个，他的权柄不单单只是医病而已，你若早点来，我的兄弟不至于死。可是耶稣说，我的权柄不单单只是医治病会好，而是赐给生命。第二，他说，在他里面的人呢，虽然经历死还会复活。哦，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要经历死才叫复活嘛，要不然那就不是复活，复活是先经历死，所以这在属灵上面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三呢，这里讲的说，新的生命是超越身体的，永远不死。所以这边耶稣基督说，你看，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里讲的永远不死显然不是指身体的不死。其实我们比较一下看看，我们看拉撒路复活了，耶稣基督让他复活，他后来有没有再死了？他还是死了。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说永远不死，不是指这个身体肉身的永远不死，而是指属灵的生命的永远不死。所以耶稣基督是赐那生命的主，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直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宣告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在原文里面呢，这也是我们讲的说耶稣基督讲的七个我是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两个我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个时候马大说了这话以后，就暗暗去找他妹子说，哎，夫子来了。这个时候马大跟玛利亚都来到了耶稣的面前，然后玛利亚哭了，耶稣看他们那么难过，他也哭了。然后接下去呢，耶稣就说，来来来，你看你们把拉撒路葬在什么地方。在那个时候的习惯呢，都是有一个山洞，有钱人家哈，一个山洞挖进去，然后在山壁里面呢就挖了好几个穴，每一家里面的人呢死了以后呢，将香料扎好了又放在穴里面。其实并不是要永久的保藏，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是三年以后要捡骨的。所以说跟中国有些南方的中国人呢，他习俗很接近，三年以后捡骨。所以说呢，让人是放在那个穴里面让它腐化的。所以大家知道啊，那香料去膏的意思是什么呢？那香料不是防腐哈，那香料是能够掩盖那个尸体的臭味的。好，耶稣说，来把石头挪开。他说，哎呀，他已经在里面四天了，都臭了。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要在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的。说了这话就大声的呼喊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能看这边很有意思的一连串的发生的过程。玛利亚了解的神学也跟马大一样，当然认为耶稣是医生，可是在那个时候还不了解说耶稣就是生命，就是复活，耶稣是能够从死给生命的这位主。第二讲到说耶稣哭了，为什么呢？耶稣不是马上就要让拉撒路复活吗？所以是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他就很难过呢？其实我想呢，耶稣难过是因为看到马大跟玛利亚跟周围人他们哭了很难过，与哀哭的人同哭，耶稣跟他们一起哭。耶稣的确非常的爱他们三姐弟，那是否也是因为看到世上的这些人所关心的只是这暂时的身体的生与死而已，却没有太关注我们灵魂是否有永生？耶稣基督哭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那复活的过程呢，你其实要有这三步才叫复活哈，要有死，要有埋葬，然后才能够有复活。所以没有死呢就没有复活。耶稣基督这次是故意的让拉撒路先死了，然后埋葬了，然后让他复活，向众人显示他就是那生命的主，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拉撒路不但死了，埋了，臭了，耶稣却命令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身上都还包着那裹尸布，怎么出来？大概是跳出来的吧，跳跳跳跳出来，还包在这裹尸布上面，还在裹头巾里面。耶稣吩咐说，解开，让他走。我们来这边比较一下，拉撒路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不一样了？这是在里面记载四天以后第一个唯一的一个耶稣让他复活的这个例子。这里看到这个拉撒路是耶稣让他复活，拉撒路是病死的，耶稣基督是定死的。耶稣死了三天以后复活，拉撒路呢葬了四天以后耶稣让他复活。那有个很大的不同，拉撒路复活了以后有没有死？最后还是死了。可是耶稣的复活却永远不死，耶稣直接的升天。所以耶稣要向这众人看到说，在他里面的生命是有个永恒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生命，这不是在这肉身的。我们看耶稣的复活，坟墓空了，拉撒路呢虽然死了活了，耶稣基督叫他的时候他人还在坟墓里面，要耶稣基督叫他的时候他才出来。耶稣复活的时候有注意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所有的裹尸布裹头巾都留下了，整整齐齐的卷起来放在坟墓里面。拉撒路复活了呢还捆绑在那裹头巾跟裹尸布里面。这里是不是有个很有意思的属灵的功课呢？耶稣的复活是胜过死亡和罪的捆绑，所以耶稣呢吩咐说解开拉撒路。拉撒路复活了以后，他不单单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拉撒路这新的生命要脱去所有这罪恶的捆绑。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我们就要活出一个自由生命的样式出来。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有真自由了。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有真自由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真自由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神要我们复活，结果我们出了这坟墓，身上还绑着那裹尸布呢，绑着那裹头巾呢？耶稣基督在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宣告就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耶稣基督是那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那赐给生命的神，不单单只是一个医生而已。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看到拉撒路复活，想，哎呀，这个耶稣这位自己宣告为弥赛亚为基督的，这真是不好惹。现在他不单单医治病人，行了许多的神迹，居然让已经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的这个人都居然还能够复活，所以好多的人都去跟他了。那个时候来看玛利亚的这些犹太人呢，看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有很多的人相信他。46节当中呢，也有一些去见那些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告诉他们。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就聚集在公会里面说，这人行了好多的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其实他们完全是私心哈，因为他说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因为罗马人的统治底下，罗马人不知道在神权的统治底下应该要怎么样治理，所以呢，在犹太地的话，他是让这些百姓当中敬拜的跟他们的信仰呢，是让了犹太人的公会他们去处理。所以因此这些祭司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呢是从罗马人那边得来的。所以他这里讲说，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他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说，哎呀，我要大权旁落了。如果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想，糟糕了，这些人都去跟了耶稣基督，谁还会来听我们呢？当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该亚法呢，事实上在后来考古的时候也发掘出来找到该亚法的坟墓。那该亚法呢，在那年里面是做大祭司的，前后大概做了十几年的大祭司。那时候罗马人当中，你这个大祭司呢都要经过他的认可的，所以说大祭司呢在那个之前是安娜，那安娜那个大祭司呢事实上是该亚法的岳父，所以是被罗马人给废掉的。废了以后呢，然后就让该亚法来做大祭司。那年呢是该亚法在做大祭司。他说，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有什么预言的能力，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讲的真正的意思，他原来只是想说，哎呀，我们把这个人杀了，让我们都能够保有现况，将耶稣跟他的门徒除掉，我们可以拥有我们继续的权利。让我们将这耶稣除掉，这一个人替百姓死嘛，哈，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第51节接下去是约翰的一些注解，他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这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该亚法知道说他是在做预言，而是他在自己不自知的时候呢，他讲了这话，是讲说耶稣其实不单单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为一。其实耶稣的死不是只是为以色列民，而是为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那唯有真正相信他名的人就必得救。可是犹太人领袖呢，就罔顾事实，从大祭司以下一心要用强力镇压逮捕耶稣，消除异己，真是看到 这历史不断的在重演。
继续黄雅格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接下来为第十三课来做一个总结。第十三课记录到，我们姐弟三个人呢，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呢，都是耶稣基督所最爱的。拉撒路重病，那拉撒路病的时候呢，希望通报耶稣呢，希望耶稣能够医治拉撒路。可是耶稣基督自己有计划，耽搁了两天以后才启程。到了那里的时候呢，病人已经埋葬四天了。所以我们总结说，耶稣所爱姐弟三人，拉撒路病盼足医治，遣人通报足有计划，耽搁数日，病人已死，埋葬四日，何能复生？啊，那时候他的姐姐呢，马大、玛利亚呢，姐妹两个都非常的悲伤。可是耶稣基督看他们悲伤呢，耶稣基督也和他们一同都哭了。耶稣基督来到坟墓的面前，叫人说，那挪开那石头，说拉撒路，听，从坟墓里面出来行走。为什么？耶稣这边特别讲到，因为他自己就是复活，他自己就是生命，因为这是他的权柄，让死人能够复活。所以这里看到说，耽搁数日，病人已死，埋葬四日，何能复生？姐妹悲伤，耶稣同哭，来坟墓前，命人挪石。拉撒路听，出墓行走，主是复活，主是生命，基督权柄，复活得生。可是那个时候的祭司呢，那些领袖们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愤怒，起了杀机，甚至大祭司说呢，一人为众民死，那还是这样子比较好。就不知道他因为讲这句话呢，正是讲到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使命，就是他一人为众人死，为众人赎罪。这里讲到基督权柄，复活得生，祭司领袖兴起杀机，消除异己，戴罪羔羊。我将整个总结再念一遍。耶稣所爱姐弟三人，拉撒路病盼主医治，遣人通报主有计划，耽搁数日，病人已死，埋葬四日，何能复生？姐妹悲伤，耶稣同哭，来坟墓前，命人挪石。拉撒路听，出墓行走，主是复活，主是生命，基督权柄，复活得生，祭司领袖兴起杀机，消除异己，戴罪羔羊。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学习这一段，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让我们学习到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不单单是最好的医生，他掌管了生命，要给我们这新的生命。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